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月10号星期五，农历腊月十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我是玉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习近平致信中国法学会第九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强调进一步加强自身建设，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努力开创法学会事业发展新局面。
习近平回信勉励国家京剧院青年艺术工作者，坚持崇德尚义，守正创新，让京剧艺术持续焕发时代光彩。
应习近平邀请，斯里兰卡总统将访华。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召开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全会精神，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西藏定日地震抗震救灾工作持续推进，各方力量全力做好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
2024年我国财政运行总体平稳，2025年将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
2024年我国经营主体发展质量稳中有升，登记在册经营主体超 1.89 亿户。
洛杉矶山火已造成至少10人死亡，超10000栋建筑损毁。
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在中国法学会第九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召开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致信大会，向全国广大法学法律工作者致以问候，并对做好法学会工作提出希望。习近平在信中指出，党的18大以来，各级法学会团结带领广大法学法律工作者做了大量工作，为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时代新征程，各级法学会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坚持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进一步加强自身建设，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扎实做好繁荣法学研究，服务法治实践，加强法治宣传，培养法治人才等工作，努力开创法学会事业发展新局面。广大法学法律工作者要坚定法治自信，强化使命担当，积极投身全面依法治国伟大实践，为建设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新的贡献。各级党委要加强对法学会的领导，为法学会依法依章程开展工作提供有力支持。中国法学会第九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今天上午在京开幕，会上传达习近平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在开幕式上代表党中央致辞。他说，各级法学会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强化政治引领，依法履职尽责，严明纪律作风，锐意改革进取，为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贡献智慧和力量。希望广大法学法律工作者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把牢政治方向，坚定法治自信，主动服务大局，服务人民，深入开展法学研究，围绕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扎实工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建功立业。王晓红、张庆伟、张军、英勇、何抱祥出席开幕式。第八届中国法学会会长王晨主持会议，并代表第八届理事会做工作报告。会议表彰了全国法学会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中央政法委委员、中国法学会第九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全体代表参加了开幕式。
本台消息， 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国家京剧院青年艺术工作者回信，在国家京剧院成立70周年之际，向全体演职人员表示祝贺和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国家京剧院成立以来，贯彻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创排了许多经典剧目，涌现出不少优秀艺术人才，为中华戏曲百花园增添了绚丽色彩。新起点上，希望你们传承前辈名家优良传统，践行艺术为民，坚持崇德尚义，守正创新，让京剧艺术持续焕发时代光彩，为繁荣文艺事业、建设文化强国贡献力量。国家京剧院是文化和旅游部直属国家艺术院团，前身为1955年1月成立的中国京剧院，梅兰芳担任首任院长，2007年更名为国家京剧院。近日，国家京剧院全体青年艺术工作者给习总书记写信，汇报传承京剧艺术相关情况，表达为繁荣发展京剧事业、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奋斗的决心。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里兰卡总统迪萨纳亚克将于1月14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今天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过去一年全面从严治党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深刻分析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强调必须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对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提出明确要求。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针对性、指导性，为新时代新征程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提供了重要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结合实际，深入学习贯彻，做到落实见效。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和把握党中央对反腐败斗争的形势分析和重大部署，坚定反腐败斗争的信心和决心，切实把党中央关于全面从严治党部署要求落实到位。要把政治修养摆在党性修养的首位，把学习遵守贯彻党章、党规、党纪作为党性修养的重要内容。党组同志要严于律己，以身作则，永保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会议强调，要认真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常委会党组和机关党组、分党组要知责、担责、履责，党组书记要担负起第一责任人职责，党组成员要落实好一岗双责。要持之以恒加强纪律和作风建设，扎实推进党纪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要把从严管理监督和鼓励担当作为统一起来，引导干部在遵规守纪中改革创新、干事创业。李鸿忠等出席会议。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政协党组今天召开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全会精神，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听取全国政协党组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深刻把握反腐败斗争基本规律，深刻分析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对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提出明确要求，对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以贯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强决心，为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供了重要遵循。会议指出，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反腐败斗争形势的分析判断上来，坚定反腐败斗争的决心和信心。全国政协党组、机关党组和各专门委员会分党组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全会精神，认真履行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要巩固深化政协党纪学习教育成果，建立常态化长效化纪律教育机制，深化政协党风廉政建设，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健全人民政协工作制度机制，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切实推动政协工作取得新进展。
今天是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 6.8 级地震发生后的第四天，目前抗震救灾工作持续推进，各方力量正全力做好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总台记者陈琴、罗布次仁、苏玲报道。
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长索乡森嘎村在此次地震中受灾严重，全村125户房屋全部倒塌。目前森嘎村已有30个板房顺利建成，预计到12号190个活动板房将全部竣工。今天新一批活动板房送达森嘎村，驻村工作队队长第一书记拉巴次仁：
你看啊，甚至这个弄到那边，那边不是有个水管吗？
现在大概有多少个活动板房要过来？
60多。
然后这边的话，现在我们又规划了一次，那边有两个自然村，自然村安排了128板房。
地震波及定日全县12个乡镇，约5万名群众不同程度受灾。位于定日县城中心的洛协广场是该县最大的救灾物资集中转运站，物资源源不断地从这里分发至132个临时安置点。定日县委副书记、县长扎西顿珠介绍，物资调配和群众安置工作正有序推进。
目前啊，人员搜救工作已基本告一段落了，受灾群众的安置工作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中，已经设置了临时的安置点132个，转移安置受灾群众29576人，受灾群众的饮水、吃饭、保暖能够得到充分的保障。临时安置已经基本完成了，过渡期间的安置活动的板房也正在的加班加点的搭建中。我们有信心和决心让群众过上一个温暖安全的冬天和新年。
国新办今天举行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成效系列新闻发布会，财政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4年我国财政运行总体平稳，2025年将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梦雅报道。
财政部副部长廖民介绍，2024年我国财政运行总体平稳，预算执行情况较好，总的看全年可以实现收支平衡。
收入方面，2024年9月以来，随着一揽子增量政策落地见效，宏观经济回稳，这个财政收入的增速呢，当月实现了转正，9月、10月、11月逐月向好，12月呢及全年的数据正在汇总之中。支出方面呢，财政部门加强资源统筹，保持支出的强度，重点领域的支出呢都得到了较好的保障。
2024年在促进消费方面，在落实好支持县域商业建设等已有扩内需政策的基础上，下半年专门安排了15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特别是加大汽车报废更新、家电产品以旧换新补贴力度，让真金白银直达消费者。
保障民生方面，继续呢加大投入力度，支持呢中低收入和特殊群体。培育新动能方面，我们大力支持科技创新，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和新旧动能的平稳转换。
廖民表示，2025年将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打好政策组合拳，而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体现在力度、效率、时机三个方面。
在力度上呢，要用好用足政策空间，加强逆周期调节，提高财政赤字率，加大支出强度。在效率上，我们大力优化呢支出结构，更加注重惠民生、促消费、增后劲。在实际上，加快支出进度，尽快形成实际支出，带动更多社会投资。 让政策呢发挥最大的效能。
国新办今天举行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成效系列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2024年我国经营主体发展质量稳中有升，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领域新设企业占新设企业总量的40%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经营主体是经济活动的主要参与者，也是就业岗位的主要提供者。去年以来，我国经营主体发展总体上实现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有效提升。市场监管总局规划和财务司负责人王国伟介绍，截至2024年11月底，我国实有登记注册经营主体数量 1.89 亿户，其中企业 6086.7 万户，分别同比增长 3.1% 和 5.4%。
这个数据不简单啊，因为去年我们开展了公司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度改革，能够存续和新设的公司，那都是具有相应实力能够实打实认缴注册资本的公司。在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领域，新设企业 239.3 万户，占到了新设企业总量的40%左右。
春节临近，正是居民消费旺季，消费者普遍关心节日市场的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局长邝旭介绍，为了保障人民群众的消费需求，市场监管总局已经在全国范围部署开展了重要民生商品服务稳价保质工作，
聚焦生活必需品、住宿、交通等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变动情况，加强价格的监管执法，聚焦米面油、肉蛋奶等大宗消费食品和商场、超市等重点场所，强化食品安全监管，聚焦服装玩具、烟花爆竹、燃气用具等节日旺销品以及涉及安全的重点商品，守牢质量安全底线。也请大家放心，我们对质量问题绝不姑息，对违法行为露头就打，要让消费者放心消费、舒心过年，要让节日的生活烟火升腾，让消费市场热辣滚烫。
今天是第5个中国人民警察节，公安部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2024年全国公安机关共有208名民警、174名辅警因公牺牲，全国刑事案件同比下降 25.7%， 治安案件同比基本持平，社会治安形势持续保持平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公安部新闻发言人张明介绍，2024年公安机关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全国共侦办涉黑案件121起，恶势力犯罪案件1883起，破获各类刑事案件1.17万起，破获枪爆案件2.2万起，全国持枪爆炸犯罪案件同比下降 37.5%。
持续开展昆仑2024专项行动，破获食品药品安全犯罪案件1.7万余起，深入开展禁毒清源断流行动，侦破毒品案件3.8万起，缴获各类毒品24.4吨。
2024年，公安机关全力守护校园安全，切实加强交通运输重点领域防范，全国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总体平稳，连续63个月未发生特大交通事故，集中打击整治飙车炸街违法犯罪行为，破获违法犯罪案件9.1万起。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方面，过去一年时间，公安机关依法严厉打击、严密防范各类经济犯罪活动，共破获现行经济犯罪案件7.8万起，挽回经济损失306.7亿元。
开展国门利剑2024联合行动，侦办各类走私犯罪案件5719起，案值1219.3亿元。扎实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侦办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犯罪案件4.8万起。
此外，公安机关进一步深化公安行政管理服务改革，持续深化高频户政业务跨省通办和身份证等异地办理业务，推进全面实施身份证换补领全程网办，进一步优化过境免签政策。2025年全国春运期间，公安机关将全力维护战场港口治安秩序，全力打击整治违法犯罪行为，
依法严打盗抢骗等违法犯罪，严整倒票霸座、醉酒滋事、在动车内吸烟等突出的治安问题。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财经节目中心2025年精品节目片单，37部精品力作精彩亮相，全景式呈现中国经济奋进新征程、创新向未来的生动实践。 大型融媒体活动2025新智生产力中国行、大型融媒体节目直通未来等十部作品聚焦发展新智生产力，见证中国经济的创新实践。大型融媒体活动投资中国、2025央视财经金融强国等十一个节目以精彩纷呈的财经盛宴助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大型融媒体活动美好生活大调查2024至2025深度调查栏目财经调查和315晚会等16档节目展现时代发展魅力与经济腾飞成果，为实现美好生活愿景注入强劲动力。活动上还签署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5年战略合作意向书。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生态环境部近日正式印发全国生态质量监测样地设置方案，在全国共布设16400个样地，基本实现县级行政单元全覆盖。结合已布设的171个生态质量综合监测站，全国生态质量监测网络初步建成。
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今天宣布，在鄂尔多斯盆地京川地区取得铀矿找矿重大突破，资源储量规模达特大型。
由我国自主研制的全球首列用于商业化运营的碳纤维地铁列车，今天在青岛地铁一号线载客运营。碳纤维强度是钢铁的5倍以上，但重量不到钢铁的1/4。
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今天在广东东莞正式开工，计划用5年时间建设具有阿秒时间分辨能力和高度时空相干性特征的综合性超快电子动力学研究设施，从而实现对电子运动的跟踪测量与操控，深入探索物质状态的演化规律。阿秒是人类目前能够掌握的最短时间尺度，一阿秒仅为1/100亿分之1秒。
自2024年12月21号开园以来，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截至昨天22点，开园20天，园区累计接待游客103万人次。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官员9号说，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地带多地。黎巴嫩军队总司令约瑟夫·奥恩9号就任黎第14任总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李静综合报道。
加沙地带中部努塞赖特和戴尔拜拉赫当地时间9号都遭到了以军的袭击，袭击导致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多人死亡。有消息当地时间9号称，加沙地带停火谈判取得了部分进展，但尚不足以达成停火协议。另据巴勒斯坦媒体援引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官员穆萨·阿布·马尔祖克的声明报道称，各方有望在1月20号前达成协议，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仍是达成协议的主要障碍。当地时间9号，埃及总统塞西在同欧洲理事会主席安东尼奥·科斯塔通电话时警告，不要使中东地区冲突继续升级，也不要使其演变为全面战争。此外，当地时间9号，黎巴嫩军队总司令约瑟夫·奥恩宣誓就任该国第14任总统，他也是黎历史上第5位出任总统的黎军总司令。奥恩在宣誓就职时表示，未来将推动一系列改革，保护黎巴嫩人民的权利，促进国家发展。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10号表示，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和列宁格勒州的军事设施。美国后任总统特朗普9号称，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会面正在安排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当地时间10号，乌克兰基辅军政管理局发布了防空袭警报。据报道，基辅遭无人机袭击，有防空导弹发射升空。基辅军政管理局负责人特卡琴科称，一架俄罗斯无人机残骸击中了一栋多层建筑，据初步统计没有人员伤亡，数间房屋的窗户和6辆汽车受损， 截至记者发稿，俄方对此暂无回应。美国后任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9号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希望同他会面，相关安排正在进行中。这是特朗普近日来第二次谈及可能与普京会面。当地时间9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对于特朗普表示愿意与普京接触的观点，俄总统普京表示欢迎。当地时间9号，斯洛伐克总理菲佐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与欧盟能源专员约根森举行会谈。会后，菲佐表示，过境乌克兰的俄罗斯天然气供应中断，损害了斯洛伐克和欧盟的经济利益。若天然气运输问题得不到解决，斯洛伐克政府将对乌克兰采取严厉的反制措施。
美国洛杉矶地方官员9号说，该地区持续的山火灾害已造成至少10人死亡，超过1万栋建筑物损毁。洛杉矶县警长此前表示，过火区域受灾情况严重，预计死亡人数会继续上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加州林业和消防局当地时间9号通报，在洛杉矶县仍活跃着5处大规模山火，总过火面积超过117平方公里。截至9号，洛杉矶约有18万人收到疏散令，近20万人处于疏散警告之下。此次山火发生后，当地消防栓出现严重缺水情况，导致消防人员无法有效灭火，引发民众强烈质疑和不满。洛杉矶水电局首席执行官珍妮斯·基诺内斯质问：
What happened in Palisades? We have...
在帕利塞德发生了什么？我们有三个巨型消防蓄水罐，每个存储100万加仑水。然而7号下午4时45分左右，第一个蓄水罐用完，晚上8时30分，第二个蓄水罐耗尽，8号凌晨3时，第三个也用完了。
批评者认为，加州的水资源管理政策未能有效地考虑应急需求，需要承担责任。此外，洛杉矶市长早些时候曾经削减了约1700万美元的消防部门预算，被指与当地受山火威胁的现实严重不符。美国后任总统特朗普则批评加州民主党政府管理不善。美国摩根大通公司发布报告称，此次洛杉矶山火所造成的损失已经飙升至接近500亿美元，并仍在持续上升。报告估计，保险损失可能超过200亿美元。根据山火最终得到控制的时间，这一数字可能会继续上升。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韩国代总统崔相木10号接受了总统警卫处处长朴忠俊的辞呈。韩国总统警卫处发布公告称，朴忠俊当天上午出席了警方的传唤调查，并通过秘书官向代总统崔相木递交了辞职书。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9号拒绝推迟对后任总统特朗普封口费案件的宣判，这意味着特朗普将于10号在纽约面临判决。纽约时报称，此次判决将正式确定特朗普的罪名，使他成为首位入主白宫的重罪犯。
挪威首相斯特勒9号批评美国后任总统特朗普关于可能使用军事力量控制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言论，称这一言论完全不可接受。
加拿大自由党全国委员会9号晚决定，将于3月9号宣布新的党首，新党首将接任加拿大总理一职。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傅博凡、程慧，主播玉磊、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